友大家好，我是黑米，很高兴跟大家在网络上见面。两个星期前，当黑米还身体不适的卧病在床的时候，维纳发生一件银行抢案。在家里躺在床上，说真的没事做，那就抱着电脑啊，看看新闻哦。诶，突然间发现有一段即时新闻，维纳发生抢案，而且这个抢案哦，这银行抢案呢，还是发生在维纳算是说是最热闹的街头之一哦。那这个街头呢，几乎就是一年四季哦，除了说可能耶诞节吧，耶诞节或是放假的时候啊，就是周日的时候啊，比较不会塞车之外，平常根本就是哦，车子哦都是几乎把这个马路当作停车场哦。这条就是在不是市中心区哦，而是叫做玛利亚拯救街哦。那这条街呢，它两边哦有很宽的人行道，相对的这个因为人行道很宽呢，所以相对比起来这车走的这个车道就觉得窄了，就二线道，就是单向一条线，那双向一共两条线呢，算起来是蛮窄的。那如果说碰上公车在这边停站的话呢，后面车子都要停在那边很久哦。所以这条街呢，大部分时间都在塞车，其实半夜是一样哦。那很奇怪，就是这个歹徒呢，我也找在这条街上一家银行哦，去抢劫哦。说抢劫呢也很奇怪，这个抢劫应该是要挂上个引号哦，这个表示有 question mark， 它并不是真的抢劫哦。因为这个抢犯呢，他跑到银行里面去之后呢，他劫持了六个人质。那劫持六个人质，那当然说银行行员，然后说人质大都很紧张哦，在这个最热闹的街头，人这么多的时候，可是他竟然没有开口跟银行的人说要钱。那你不是像那个电影上面呢、啊，电视上面不是那个抢匪啊，都会蒙着面罩嘛，然后跑进去说、啊、举起枪说，哎，这是抢劫哦，大家不要动，好，把你们什么钱都拿出来，好像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啊。这跟电影上演的不一样，可见呢，电影跟真实人真的是不太一样，大家不要信太多。就这位先生呢，他并没有要钱，他要什么？他要香烟。嗯，是突然烟瘾发了嘛？那烟瘾发了，应该去抢香烟摊啊，怎么会去抢银行呢？这位老兄现在有点搞错地方哦。那不久呢，他当然武装警察所有人通通跑过来了，那也就开始封锁大街了，大家都很紧张，不知道他要干什么。这时候呢，这老兄就大发慈悲，放了三个人就是走了哦。跟警察对峙了很久之后呢，终于他俯首就擒了。可是他俯首就擒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哦，因为其实他在这整个抢劫过程中也没有说真的做出什么伤害人质的事情啊，或者是说什么做出什么对警察一些要求啊，我要一台直升机，我要多少钱呢？没有那个做记号的钞票，这种事情都没有发生的啊。当然就这样子的抢案之后，算是圆满的落幕哦，哎，没有人受到伤亡，那就有人受到惊吓。这时候大家最好奇的就是这个歹徒他到底要干嘛，他又不要钱，也没要伤人，也没有提出任何奇怪的要求，除了说他要抽烟之外，还是说他想要在这个禁烟的地方抽根香烟来表示自己是有享有特权的人呢？反正、大家众说纷纭，就猜不出他到底要干什么。那后来呢，后来他才讲，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我听的觉得是很荒谬啦。他说他想要出名，诶，这年头真的是很奇怪，想要出名了就去抢银行，你真的要做嘛，你就干脆真的抢哦，那不是还说比较实际，比较符合这个银行抢匪的名称哦。可是他有没有这么做哦？如果说你真的要出名的话，其实在维纳要出名哦，路子很多啦，那正常你不是要一天出名的话，当然这个要花比较多的功夫哦。那我们讲这种一天成名的方式好了，这种一天成名的方式其实不只是在维也纳，应该是说在全世界各地有这样子的方式，你都应该蛮容易成名哦。譬如说既然是在这个维也纳是很热闹的这个大街头上面，那人这么多哦，人行道呢又这么宽阔， 人在上面走比车在上面走顺畅的地方，你来一个大裸奔的话不是会更红吗？而且他在抢劫的那一天，他天气并不是很好，还下一点毛毛雨，天气有点冷啊，大家还穿着冬衣的时候啊，如果你这样很勇敢的呢露出你的身体，然后在大家的面前这样子狂奔的话，我相信这个引起的效果可能会更多一点，也会有很多这个电视台啊报社来争相报道，当做大家当做茶余饭后的笑话来看一看嘛。而且这样裸奔呢也不会造成说一些引起社会恐慌哦，这样笑一笑而已吧。说你抢银行的话嘛，抢银行你可能你还会惹来牢狱之灾哦。还是说这位老兄他根本就是想要，他最终的想法根本就是想要住到牢房里面去呢？众说纷纭哦，大家也不知道这位老兄他到底要干嘛，有可能就是这位老兄的精神状态不太好吧。这就符合了，蛮符合了这个台湾的一句俗语哦，一句俚语叫做“拍你当搞笑郎”啊。这年岁不好呢，大家呢就会有比较多精神失常的人呢。他讲到这个台湾俗语哦，他台湾俚语，他不是成语哦。现在台湾很流行那样子，把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都讲成成语哦。其实如果说真的要照这个说法说三只小猪是成语的话，我觉得更应该讲说是成语的应该是杜正胜本人嘛。杜正胜本人他就成为了个所谓的成语的现代新成语的创作者的发明者，他真的应该在历史上记上一笔，所以他本人才是应该是成为成语才是，不是吗？台湾有这样子的教育部长呢，也就带动了很多台湾一些新的教育方式呢。现在的小朋友呢，现在的学生他所受的教育哦，跟我当初受的教育就感觉上很不一样了。新时代有新的看法哦，那我们也不便去批评说这个是对还是错，毕竟这个历史呢是由后人来看的哦。那现代人很多批评会觉得照自己以往的一些经验哦去批评他现在的一个情况，那你以往的经验也许并不是最好的，那现在的情况也并不见得说是最差的啦。毕竟是如何，当然还是要看看后续发展吧。在台湾的教育，大家会觉得说现代人很多人会觉得说无所适从啊，觉得太不一样啊，其实这个都是不习惯吧。那如果说大家都习惯的话，可能就不会这样子见怪不怪。但是说这习惯还要多久呢？有待观察哦。那讲到这个教育，说真的，让我们觉得最不习惯的，应该我觉得啦，应该是对我来说，目前为止，阿拉伯这种回教国家，他们教育哦，会教育方式啊，他们教育方针哦，其实对我这个外国人来说，才是真的觉得无法适应哦。在外国人眼里看来无法适应呢，那也是因为我们觉得说跟我们差太多了，这个思考方式不一样啊，所以没有办法接受。可是对他们当地人来讲呢，很自然啊，从小就是这样的，可能是从很久很久更古以前呢，大家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哦，在生活着，那受到去学习哦，怎么样去适应这个社会，学习怎么样去学习新的知识哦。应该是说可能对一些外国人来讲，或是对我们这些旁观者来讲，说让我们觉得最无法适应的吧，最奇怪的一件事就是他们这个男女之防哦之严格的。我曾经在我的网页上面哦摆了一张照片，就是关于那个女子公园哦。那这个女子公园呢，它上面有个牌子，它写说这个公园呢是专门设立给女子还有小孩子的公园哦，那男孩子呢10岁以上之后呢就不准进入了。10岁呢就把这个小男孩当做一个男人来看待了。其实他们的教育根本是从小呢就是完全男女分开，5岁之后呢几乎男孩子哦就已经是跟妈妈分开了，就有男生有男生的教育方式，女生有女生的教育方式哦。这种男女非常严谨的方式呢，那 造就就是男生呢，他们希望的一个理想男性呢，就是你要非常阳刚，那女生呢，你就是要非常的保守，完全几乎就是你把你自己呢当成是你先生，出嫁之后当成是先生，如果是还没出嫁之前呢，就是你父亲兄长一个财产哦，就是你没有一个私人的一个想法，就对所有的想法呢都是靠着说，哎，这个家庭赋予你的、哦、那你应该呢一个女孩子呢就是不可以让家里蒙羞啦，那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嫁一个丈夫啦，那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当然这个他们嫁的对象不会跟自己的家里哦情况差的太多，也就是说一般来说会讲求门当户对就对了啦，不管是怎么样，你嫁过去很有钱也好，你在原来自己娘家很有钱也好，你最主要就是你要非常的保守哦，你这个守贞呢不让家族蒙羞呢是回教妇女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哦。那男人呢，男人就是要保护家庭哦，那所以他们的一些行为呢就是要显得非常的男人，非常的阳刚哦。这个从他的一个电影里面就可以看出一个端倪哦。事实上他们国家里面哦，这个国家里面呢娱乐很少，几乎没有所谓的什么音乐会啊，没有所谓的什么戏剧院可以看哦。可是他们还是有电影的啦，这种现代科技哦，现代娱乐还是没有被磨灭的哦。可是在这个电影院里面呢，你也看到很多好莱坞的电影。这时候大家一定会很奇怪的说，诶，在这个非常保守的国家里面，在这个这么保守的国家里面哦，那你在街头如果你公然接吻的话都会被受到牢狱之灾哦。那电影好莱坞电影里面这么多亲热接吻甚至说床戏的这个镜头，那怎么办？很简单，当然都是剪光光啦。在这边呢，好莱坞电影哦，反正那种所谓的文艺爱情片其实是很少很少，几乎是看不到。在这里电影院你看到那看板里面上面全都是一律所谓的一些什么枪战片啊，警匪片啊，就是极端暴力的影片啊，而且这样子的影片是不管是在什么血腥暴力哦，他们都一刀不剪，那反而是呢有什么拉拉手啊，碰碰小脸啊，绝对是剪光光哦。啊，这样子的当然跟我们一般的那所谓的电剪制度呢有点不太一样啊，从小就灌输这小朋友这样极端暴力哦，极端的嗜血啊，当然这可能对这个当然让我很没有办法接受哦。可是不管怎么讲，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教育大方向啊，一个极端阳刚的男性，一个极端阴柔的女性哦，那造成一个两极的一个社会，就是一个回教社会一个很基本的一个生活方式吧。啊，我对回教还是不太理解，只能够从表面上哦，那就在那待在那里啊，那短短几天的观察看到的一些心得感想哦，说这样子一个极端这样子男女之防这样这么严格的一个国家里面哦，让我不由得想到说，那这么说，从小你根本就没有机会去接触到异性哦，那一直到家庭双方父母啊帮你们安排了婚姻之后，你才有机会哦，才去有机会去跟异性相处在一起哦。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不是就很，那人其实是一个群体的动物，不管你是在怎么样的社会状况之下，在怎么样宗教情况之下，你还是会希望有跟你的同伴在一起哦。那这种相濡以沫的情况之下，你是不是很容易就发生一些同性之间的一些情谊呢？当然年纪小的时候呢，这种性向啊，可能还不是被了解的很清楚，自己也不是很清楚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暧昧的情况发生。那但是等到真的说成年长大之后，会发现说这个可能只是一个青少年一些当初的一个很茫然的一个状况哦。那当然这个也是有人是这样子，可是毕竟还是有人，不管他们是回教徒也好，不管是哪一种教徒也好，就是天性在任何世界地方各地啊，都是总是会有产生这样子所谓同性之间的特殊情谊的情况发生哦。那所以呢，在这样子的国家里面呢，我相信应该也是有的，只是我从来没有听过，也从来没有看过。可是 听一些私底下呢他们在讲、哦、说其当然这样的事情是有的，可是这样的事情呢，这样子所谓的同性恋的事情在阿布达比这个地方呢，绝对是最糟糕的事情哦。这些比你说的杀人抢劫的、哦、还要糟糕，还要不可原谅哦。这杀人抢劫至少还是有点阳刚威武的情况发生，可是连这个同性恋的情节呢，如果是发生在这样子的一个社会里面，这是绝对完全不允许的，他们根本不承认这样有这样子所谓同性恋的事情存在。所以呢，如果说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的话，不管是男女、哦、都是扯上的所谓的有辱家风、哦、有辱自己社会地位、哦、的情况。那在这样子的地方呢，大家也常常听过嘛，就是有很多的私刑哦。所以如果说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通常就是所谓的私下解决的、哦、那私下解决呢，就算是知道的人呢也不会说去张扬，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了，就是发生的真的是非常有辱门风的一件事情哦。因此呢，在这个社会里面呢，他们法律很严格哦，在一般的日常生活里面几乎不会发生所谓的犯罪事件，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同性之间的情谊的事件，这种社会事件呢，也没有人会看到了，你也不会在报纸上面见到，你也不会去在任何的公共场所里面听到。所谓听到呢，通常都只有私下相传的时候，大家会把它比较当作成是谣言吧。那谣言久了可能就变成了预言了，预言久了就变神话了，就以这样子的方式呢，那渐渐的成为一个禁忌，大家也不去谈，那也没有人敢去谈哦。这些事情在对我们外人来说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相信啦，如果说你真的是生活在那里，从小呢用这样子的方式长大，你就会觉得这是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哦。所以呢，有一天也许这个我们的杜部长呢，他的这个新成语解释呢，在这个以讹传讹，在这个大家用习惯之后呢，说不定、哦、他的这个教育方式也会成为这个大家习以为常的一个事件嘛。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成语事件呢，这个大家不要看得太认真哦。谁知道几十年之后情况会变怎么样呢？也许就大家就习惯了，也许大家就再也没有人想过说为什么杜正胜会成为成语咯。毕竟这个教育这个事情、哦、常常是因为政策啊还有时代的不同会有很多的改变、哦、我记得第一次，也不敢说第一次，曾经在我那时候还在法国念书的时候，曾经碰过一个中国大陆来的朋友，问了我一句话让我觉得愣了好久哦。他问我说，你小时候是不是都吃香蕉皮长大的？就回问他说，难道你小时候是吃树皮长大的吗？然后我们两个相视大笑。哎，这个都是在很久以前，在这个政治状态不明的时候哦，一些不同的教育方针、教育政策吧。那也许这个杜部长也有他不得已的苦衷哦，所以才把这个三只小猪呢，从童话故事，至少我认为是童话故事啦，把它当成是一个有趣的成语。这个也许将来有一天呢，当你们还是拿着黑米公主的广播在当作是学习中文的听力一个辅助工具的时候，那你们的中文老师会给你讲说，黑米公主的广播节目是可以当作一个听力的练习，但是呢这个内容哦不要太相信，因为呢他竟然说把这个三只小猪当作是童话故事。因为我们早就知道这三只小猪呢，自从一个伟大的杜部长出现之后啊，在这个传奇性的杜部长的教育方针改革之下、哦、我们早就知道三只小猪已经是成为一个很著名的有指标性的成语、哦、那杜部长本人呢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事件、哦、成为类似孙悟空、猪八戒这样子的传奇人物。那个黑米公主的广播听听就好，真的网络上的谣言很多，这网络上真的是无奇不有，什么样的事情都有，也有人会把这个成语说成是童话故事，或许大家就会听到这样子的一个劝诫哦。好，今天就随便乱讲一讲，随便聊一聊，不要太在意哦。 好，那我们就聊到这里吧，我们下次再见，拜拜。